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信师信法。今天和同修切磋以后明白了一层法理，在此借明慧一角和大家交流，就是目前我地区仍然还存在的一个问题，不信师信法。也许很多人会反对，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不信师不信法能走到今天吗？的确法理上我们都明白，但是在具体遇到事情时，你的第一念是否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的弟子呢？你的第一念是请师父帮助，还是求得常人的所谓什么官什么头帮助呢？其实这就表现出自己是否100%的信师父信大法了。据我知道，一次我弟有八位同修被恶警绑架时，一个年轻女同修就动了一念，要求常人来帮助我们营救同修，就这不正的一念引领她走向了罪恶的深渊。他找到一个刚认识的常人，只是给他看了酒瓶，此人表现出来很相信，大骂共产邪党，他就高兴了，欢喜心一出，就提出让这个常人帮助救这八位同修，想通过常人的跑关系走后门来救同修。结果没有救到同修不说，反而被这个常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强迫和他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致后来怀孕没有退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和那个常人结了婚，却没有过上他所想的幸福生活，反而在思想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甚至拳脚相加，以致后来造成肉体的迫害流产，险些丢了性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以离婚来结束了那场本不该有的婚姻。还有一位同修被邪恶拦住时，第一念想到的是常人，于是马上用自己的电话给一个常人打了电话，此人在常人中扮演了一个警察的角色，结果电话被抢走，还被非法搜身，最后还是在法上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才得以脱险的。有一位同修也是为了帮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自己理性不清的时候还请客送礼去求一个常人帮助，结果这个常人开车出门就出了车祸，很可能是旧势力宁可让这个人出事也不要我们的事情做成。这件事暴露出我们的这颗不正确的心，不信师不信法，正因为我们这颗心反而害了这个常人，反而使事情越办越糟。时至今日，许多地区都还有这种想法，一有事就要找常人来商量，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到比常人还低的位置上了。其实请客送礼都是常人社会变异的礼，也是党文化的余毒，行贿受贿助长了邪恶的邪气，不仅没有达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反而增长邪恶的气焰，中了邪恶的计。我们应该从自身的一思一念上全盘否定解体这一不正确的思想和对应的物质。其实求得常人帮助也是对常人社会的名利与地位的执着，认为常人是当官的当警察的有权有势，其实是假象。无论他是谁，首先他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我们一定比他高，讲真相是大善的行为，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一个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当然知道如何去做人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常人社会的假象所蒙骗了。正如目前当地一位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可是在同修之间就有一种谣传，说是他家里面的关系他才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本原因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 因为师父讲过，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还有外面的同修向各级机关单位及参与的个人讲真相，写公开信，让世人明白真相，知道善恶有报，明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和家人的道理，才同意无罪放人的。另外还有大家整体升华，整体配合的结果，这怎么能说是向邪党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的结果呢？大法弟子首先是要证实真善忍宇宙大法，怎么能去证实不属于宇宙大法的东西，把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置之不理呢？修炼到今天了，我们都应该成熟了，这样的思想还在同修当中存在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认识了，修去这个执着。另外听说有些地区还直接让常人参与证实法的项目，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所致，因为出于怕被抓怕被迫害，就想让常人出面，其实做不好反而会害了这些常人。明慧网上也报道了一些依赖常人做事以致常人被迫害，说出了大法弟子来的事例，或者常人也被邪恶迫害关押的事例也有。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是来救人的，而不是来求得常人帮助，求得常人理解。真正救人的是师父的大法，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也不会存在了。因此大家都要深挖一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在这一个问题上好好的修一修自己，越到最后我们的同修越要清醒，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过这场浩劫，只有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道路，一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是我在救人，是法在救人。一直以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上做得很拘束，总没达到一种很坦荡的状态，感觉保护自己的意识太强，总有一种阻力感，很想突破但总没找到突破口，也知道是自己的怕心和保护自我的心在作怪，但是每次都是用人的力量在与其对抗，就算是把对方退了，也觉得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件事情，并没有真正的达到那种慈悲和神圣感。今天突然回想起自己在劝退对方的过程中的心态时，察觉到自己的后天观念很重，例如有缘人来了不救不行啊，这是我的使命啊，表面上是这样想的，但是内心是一种强为自己当做任务来完成，说白了就是不情愿的在为对方付出，好像是被自己的身份所逼没办法不去做，又不行的在强制性的做。还有就是总想我一定要救了你，哪怕我有怕心我一定要突破它，我是来救人的，我一定行，师父请加持我的力量。这个我成了非常根深蒂固的出发点，一切都是我，把真正的根本忽视了，那就是法。因为从根本上讲，不是我在救人，是法在救人，不是我有力量，是法有力量。当你站在了法的基点上的时候，才能去掉怕心，修去私心，得到力量和在法中的慈悲和神圣感。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突破口的症结，自己忽略了法，总把自己如何做好，自己如何突破自己，自己如何修去怕心，自己如何修出正念和慈悲等等观念看得太重，而没想到要能得到这一切的关键问题，就是首先要认可法，其次就是把自己作为在法中的一个例子，来履行大法赋予的使命，圆融正法所需要的一切，做到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悟到此处，更明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和忽略法的严重性有多大，心中坚定一定要把法放在第一位，做任何事情首先就想法是否这样要求的， 而不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了，所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天地之差。因为最最关键和微妙的一点，就是只有法才能够破思，不然你将永远在思之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协调中修炼升华。一，开始做资料点协调工作的始因。我是98年年末得法的，2000年我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15天。我的父亲是当地的辅导员，去北京回来后，因当地同修被绑架承受不住，向恶警妥协，把父亲说出来，因此父亲被邪恶抓走。一时间家乡的同修看不到明慧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我当时就悟到，我应该发挥我的作用，为家乡的同修接送明慧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通过接送资料，我认识了甲地的同修。后来因甲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甲地协调人就问我，你能不能来资料点？我说能。就这样，我来到了大资料点。05年，协调同修领着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走了，我和甲地的一个同修协调配合，把他们扔下的资料点的东西拿出来。就这样，我俩一直配合协调。后来很多同修找我要资料、买耗材、机器、电脑，还有的要学习上网等，一下子这么多事，真把我难住了。我有点承受不住，我能否做好？这时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眼前，我要把你带成啊，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坚定正念，眼前的事不就是师父让我做的吗？听师父的话，正念强了，环境就变了。外地同修到这里来教技术、送电脑、帮我联系买耗材，在我的协调路上，农村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整体出什么事时，农村同修就找我在法理上交流，使我感到每时每刻都融在大法的能量场里。在这里，我要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以及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我才能风雨无阻地走到今天。今天我想说的是，我的心性是怎样在协调中升华上来的。二，在协调中升华。起初我并不会协调，但是同修发出要走自己路的心时，我应该配合调动同修发挥自身的潜力，主动圆融补充配合，协调好同修该做的，使我们共同成熟起来，在法中精进，具备独立做事的能力。在今天的助师正法中，就应该具有自觉协调的整体意识。协调人只不过是利用协调工作这种修炼形式在提高和升华自己。在我协调的过程中，我吸取了以前协调人的教训。当时我在大资料点时，那俩协调人除了送东西，很少到资料点来，但是在他们来时谈话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因素在间隔他们。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协调人让我参加交流会，在走路的过程中，他俩在我前边走，说什么我听不清，后来声音大了，吵了起来，他俩都让对方向内找，坚持自己的对。作为我这个第三者，我怎么找呢？我很茫然，只好发正念。快到交流会的地方了，他俩还在吵，我心里着急，想师父怎么办呢？我鼓起勇气快步走到他俩跟前，说，这么神圣的事情，看看我们现在是否神圣。交流会结束后，人都陆陆续续还没走完，那俩协调人其中一个出来，刚到街上就过来一辆警车，下来一个警察不让他走，要翻包。我一看，赶紧跑回屋里，让其余的人坐下发正念，发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走。交流会回来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让我遇到，从中让我明白什么呢？我怎样找自己呢？当时我也犯迷糊了，回到资料点好几天才悟到，他俩都是坚持自己，想改变对方，执着别人的执着，整天忙的学法练功不能保证。这提醒了我，无论做什么必须保证学法，学不好法，人心就多，就互相在抵消正的力量，形不成整体，就被间隔。师尊说，大法弟子中一旦有什么人心反映出来，就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 邪恶就会利用这件事情干他们要干的坏事。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在大法资料点时，我和一同修认识，他到我这来拿酒瓶，也知道了他是那一片的协调人，整体有事的时候我也经常找他交流。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农村同修想了个办法，说拿着对联挨家走讲真相，这位同修和我定好了晚上到我这里来取。我找进货的同修说晚上同修来取对联，可到了晚上我跟同修去取对联，进货同修却把对联给别人了，告诉我说没有了。跟我同去的同修一下就火了，说谁拿走的，必须追回来，我这边农村同修都等着用呢。当时我没吱声，但是心里却对同去的同修有了意见，心想你得法那么早，逼我得多看多少法呀，心性还这样。我打电话把东西追回来，他拿走了。我回家坐那儿，心里还不是滋味，还想他那一套都是党文化，像领导干部。再往下想的时候，想到他是做生意的，想到他瘫痪的丈夫，两个上学的孩子，还有患糖尿病的大姑姐，这些人都需要他照顾。迫害开始后，农村同修联系不到原来的协调人了，他能让同修到他家来，不管白天晚上，资料大包小包从他家分散，正念多强，多了不起。他的优点闪光的一面就出来了，在想的过程中，心里的结就不翼而飞了，我才想起学法。第二天看到他时，他内疚地对我说，我昨天晚上怎么那样呢，修得真差劲。通过这件事，我们共同向内找，心里没有间隔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常人思维，坚持实修。一天家里包饺子，妻子擀皮儿，我包。在包饺子的过程中，我对妻子抱怨说饺子皮擀得太小了。妻子对我说，你包的馅儿太大了。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两句简单的对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来是生活中很普通的一段对话，但是从修炼角度来看，却反映出很大的问题。有矛盾向外找，不看自己而找对方错的思维非常自然，自己都意识不到，张口就来。修炼前看英国的小说《格列佛游记》，里面有个大头党小头党的，就是吃鸡蛋时应该如何打碎蛋壳的方式。大头党认为吃鸡蛋时应该打碎鸡蛋大的那一头，而小头党认为应该打碎的是小的那一头，双方意见不一致，各不相让，争吵不休。修炼后知道，常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点观念，互不服气，互不相让而争争斗斗。在上面的包饺子过程中，这种在遇到矛盾时找别人的错，这可以说是现代人类的通病。在我们的修炼中，在正识法的项目中，大家对这种常人思维的现象应该是不陌生的。一些大法弟子的项目配合得不好，背后原因都是因为执着自我，维护自我。修炼前自己比较与世无争，对名也看得较淡，但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心态。修炼后逐渐认识到清高与傲慢、自负都有类似之处，但背后都是执着自我，都是自我较强的表现，就会下意识的、不自觉的维护自我。清高还有一个问题是容易瞧不起别人，看不惯别人，容易看其他学员的不足，不太能够宽容其他学员的不足，而不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把自己被触动的人心去掉。自己以前错过了不少这样修炼提高的机会。实修就要无条件的向内找，实修提高的机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上，当然包括和同修在一起正识法的过程中。在任何环境中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保持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一次本地的一个讲真相项目换了协调人，当时我脑中出现了人的念头，认为新协调人人心多，产生了该协调人能否胜任的疑问。其实是看不起同修，但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师父要成就每一个大法弟子，不管新协调人的状态如何，自己的这一念就已经给该项目增加了难度，因为这一念在另外空间中已经出现了不好的物质挡在了前面，起着干扰的作用了。如果有更多同修都像自己一样，对该协调人或其他项目成员有看法， 那项目还没有做，已经在另外空间设置了很大的难关，而这难关完全是由于我们的人心造成的。通过这件事情反思，我进一步认识到修一丝一念的重要性，也让我发现了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毛病，就是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会对有的同修做出评价或判断。如果和法对照，自己的评价或判断往往是人的观念，会影响整体的配合，会使正施法的效果打折扣。师父早就告诫我们，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精进要旨。坚持实修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只是在时间紧事情多的时候容易放松自己，或者是认为自己在做正施法的事情了，放松了实修的意识。通过和一些同修的交流发现，这可能是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急忙于做各种讲真相的项目，松懈了自身的修炼提高，好像做事就可以代替修心，好像实修是别人的事。师父新经文贺词的发表，表明正法进入了一个邪恶完了、环境变了的新阶段。面对新的环境，我们更要修好自己，用更加强大的正念完成我们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邪恶加重迫害的传闻。在面对邪恶要加重迫害的传闻时，例如要开什么会了，要办洗脑班了，要如何如何了等等，听到的同修没有正面对待，如果带着人情和怕心再传给其他同修，如此类推，就会使邪恶的迫害企图得逞，大面积迫害就可能发生。如果第一个人听到传闻后，第一念就全盘否定旧势力这一邪恶安排，让安排此事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涉及此事的所有610政法委以及其他当事人空间场上彻底清除解体，不允许邪恶操控他们干坏事毁灭他们，以参与迫害的叫他们现世现报，真正为他们好，同时向内找，找出自己的变异观念，去掉执着心，归正自己，在法中提高上来，才能真正信师信法，正念正行。邪恶再来迫害，师父能让吗？在遇到迫害时，很多同修正念正行，具体的例子和交流文章很多，而在遇到干扰骚扰时，找你签什么字，告诉你不要到处走，不要发资料讲真相，或者在所谓的425、720等敏感日期给你捎来什么信，叫你注意点，或者常人对你说些不正常的话，质问你是否又向谁讲真相了，又乱说了，或者平时非常偶然机会听到别人点给你有关法轮功的事。遇到上述情况，同修中有几种做法。第一种，遇到听说后出现怕心，忙着通知其他同修学法点暂停了，讲真相暂缓了，有甚者要躲躲风头。第二种，遇到听说后不以为然，也没正念否定清楚，也没向内找，不当回事。第三种，遇到听说后发出强大正念，清除操控警察和常人背后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因素，不允许邪恶利用人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以免被淘汰。对行恶之人，让他立刻出现恶报，警示常人，因为此人已被邪恶操控，钻了同修的空子而来。当遇到此种情况，千万要警惕，全盘否定他的出现，向内找不符合法的变异观念，查找在人中使你做错事的那颗心。这三种做法中的第一种，没有正念否定清除邪恶，更没有向内找，把触及到的人心用法衡量归正自己，再遇到此类问题还会触及到人心，还会反出来，你把它当成自己旧势力邪恶就有迫害考验的借口，你怕心不去，再有适当机会还会来考验你，干扰你，骚扰你，直到向内找，分清自我，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上来，其背后邪恶才会解体，这方面磨难才没有。第二种，虽然没有怕心，但过后不当回事，不清醒理智，邪恶就会钻我们的空子，认识不清，有执着，你没正念否定清除，就等于默认邪恶，旧势力就给安排上了，一回比一回严重，最后就要下手了，可能就会出现实质迫害 或磨难，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仔细想一想，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三种做法是正确的，我们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我们助师正法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们让行恶之人表面出现恶报，警告常人，也是救度众生，这些都是为他的，不是为了自身不被迫害。同时查找自身存在哪些执着或变异观念，被放大邪恶钻空子的地步，查找被点出的问题或本身存在的执着，赶快在法中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提高上来，这样邪恶就无漏可钻。因为我们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好自己的路，按照师父要求去做邪恶救解体。师父在讲法中指出，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出现干扰骚扰并不是坏事，关键是不能用人心来对待，用法衡量一切，解体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和所有的执着，彻底解体，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一切安排考验，在法上认识法，邪恶就会自灭，我们才能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更好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放低自己的姿态。读了明慧周刊第392期美国一同修的放低自己的姿态，很有同感，真像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人在写文章帮我。是啊，长期以来自己总觉得被什么东西困惑着。我们中国大陆人在共产邪党伪光正邪说的长期熏染下，使变异的因素更突出，无理都要争三分。就像师父说的，自己开快车撞人了，还说别人走路不看，遇事就本能的推脱责任，强词夺理。有的人可能还能意识到自己在强词夺理，但有的人的言谈举止好像自己真是永远正确，找不到缺点。在世人中这种现象太普遍，修炼后自己能意识到一些，也改了不少，但是这从骨子里形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容易放下的。那么这种观念带进修炼群体中来，就表现为与同修配合不好，主观上是想配合好，或者根本不配合，执着自己，觉得明明是别人错了，同修还对自己怎么怎么，从而感到委屈。特别是我们大陆的教师同修，从事这一行业，一般来说学生信任并尊重你，家长相信尊敬你，当然不尽相同。如果在工作中有一定的业绩的，就更容易滋长这种变异思想，长期发展下去，根本注意不到就会常冒出来。比如有的同修文化低，认错字，很自然应该告诉，但告诉时的态度就有居高临下之势。有的同修习惯稍差，集体学法时随便说话走动，把什么东西弄得响声很大，本来善意指出也应该，但指出时总带有指责之意。有极少数同修在男女之情方面处理不当，解体了自己的家庭，给他自己修炼和生活造成困扰，有的正使自己的家庭濒临困境。这样的同修想帮助吧，但心里总是怀着怒气。师父慈悲， 都尽量延长时间，多救人。师父什么人都度，何况他们还是我们的同修啊。我这样做善心何在？能帮得了同修吗？这是在向下推同修啊。我这时悟道，每个人的执着不同，有的是能放下男女之情的同修，对放不下男女之情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有的是处处谦虚事事处下的同修，对执着自我把自己放在高位上居高临下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有的是正念很强讲真相劝三退没有怕心的同修，对怕心重躲在家里不出来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有的是对钱财不执着的同修，对还在一门心思找钱发财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其实都是对别人的执着的执着，都是应放下的东西。所以有我这种执着的人，无意中就容易造成同修间的间隔，影响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怎么办？同修在文中说，美国人教育孩子，从幼儿园起就教育孩子学习怎么赞扬别人，我只有从幼儿园学起，多看看同修做得好的地方，多去发现同修的闪光点，并从头开始学习赞扬别人的用语，当然不是盲目赞扬，学习多赞扬同修，多给同修以鼓励肯定，并善意指出同修的不足，与同修们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学法背法，特别是学习对澳洲学员讲法后的近两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遇事不断向内找，形成了向内找的修炼机制，体会到用理智去证实法，时时保持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稳健地做好三件事，更好地救度众生，修去对中共协党垮台时间的执着。在奥运前相当一段时间内，上网时总是爱看一些关于2008年奥运能否开成的消息及对恶党垮台的预言。虽然与同修交流时嘴上也在提醒大家不能执着于奥运及那些预言，实际上自己内心已经对奥运及预言产生了不小的执着。自己觉得如果恶党早一点垮台，中国大陆的人就不会再有目前这样的怕心，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恶党的整人手段是极其残酷的，所以在恶党的压力下普遍不敢和不愿意了解大法的真相，特别是一些恶党的党委系统及政府系统的人，你要是给他看酒瓶或者是大法的真相资料，他马上就说我们传达文件了，酒瓶和法轮功的资料不能看。我盼着恶党早一点垮台，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在与同修交流时，大多数同修也认为如果恶党一旦垮台，肯定我们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就不存在了，这是无疑的。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结束时，自己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心想怎么让恶党把奥运开成了呢？与同修在一起交流，有的同修也说怎么就让恶党把奥运顺利的开成了呢？直到看到明慧编辑部的《请同修们放下人心》这篇文章，我才惊醒，原来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强烈的人心的执着再次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我们证实法讲真相救人造成损失。大法弟子如果不带人心的话，中共协党就无法利用奥运给自己涂脂抹粉，相反协党也许这次就垮台了。正是由于我们的执着和人心达到了相反的结果，越是执着让恶党早日垮台，结果却事与愿违。9年来这样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我们实在应该警惕和警醒了。边学法边认真向内找，明白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向外求的心，指望心，指望外在力量让恶党早一点解体，指望外在的力量结束这场迫害。恶党早一点垮台解体这场迫害肯定会对救度众生有利，但解体这场迫害只能靠我们大法弟子，而且救度众生才是第一位的，解体中共邪党不是最重要的。最近有的同修还有这样的想法，师父也太慈悲了，让恶党的奥运会开得也太顺利了吧，上天怎么不立即让恶人遭报或者来点惩罚以惊醒麻木的世人。其实我觉得正是这种外求的人心，正是这些执着心在拖延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可以说正法进程和我们个人修炼息息相关呢。因此我们应该真正的吸取教训，必须用正念而不是用人心看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正念十足， 都能放下人心，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想这场迫害可能早就结束了。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们更要理性地去正实法，救度众生。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这一点每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有体会。但我要说的是，不能因为师父的保护，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就表现得不理智。我认为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不受干扰和破坏，大陆大法弟子能保持一个稳健的修炼状态，这也是在正实大法。因为世人会看到修炼大法带来美好的一面，就会去掉恐惧心，愿意去了解大法的真相。有一个时期，我总是很有规律的在几个地段讲真相。大约过了个把月，一个不认识的人问我，有个人总是在这儿讲法轮功，是不是你？我想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点悟我，不能老是在这儿讲真相了，我马上换个地点。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到这几个地段去办其他事，发现周围都装上了摄像头。实际上我们每动一个念头，师父看得清清楚楚，也时刻都在点悟着我们。举个例子，我的冰箱上有两个数字，一个显示冷冻的温度，正常设在18度，一个显示冷藏的温度。有一天我家人说，好像冰箱冷冻温度只有16度了，是不是冰箱漏了，密封不严了？我当时听了心里一动，是不是师父提醒我最近修的有漏？我马上向内找，先查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同时再查找一下自己的讲真相方式。突然一个念头打入我的脑子，我明白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上班比较顺路，自己就经常在单位附近讲真相，这是师父提醒我有漏了，是自己的求安逸心，怕吃苦的心，不愿多走路到更远的地方去讲真相。我找到问题后，冷冻箱的温度立刻恢复了正常。我们上班用的电脑总是会自动提醒我们需要更新，俗称打补丁。每到这时，我也会检查自己是否有修炼上的不足，需要马上修正。神奇的是，只要是执着心找不准，电脑的补丁总是打不上，而且电脑总是会提示有几个漏洞需要补。反之，找准自己该去的执着心，电脑的这个信号马上就消失。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修炼有漏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朝两个方面查找，一个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放，另一个方面查找自己讲真相的方式是不是很理智，有没有让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我觉得这不是怕与不怕的问题，而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的问题。我们都讲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但是在人间我们也要符合人间的状态。通过这一年来师父的不断点悟，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也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在人的层面上也不能给邪恶留下钻空子的机会来干扰我们救度众生。因此每次与同修见面交流，我都会把手机的电池取出来，同时严格遵守不用家里电话与手机与同修联系这条原则。向内找是师父教给我们走正修炼之路的法宝，师父要我们在法上认识法，也就是说对法我们要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重要一步。看到师父最近两次讲法都在强调我们要向内找，为什么师父总是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向内找呢？这里面肯定有很深的内涵。一直以来我对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在法上认识法思路不太清晰，最近突然悟到学法的同时做到向内找，才能达到在法上认识法。学法的目的是在法上提高，当学法向内找的时候才是真正学法，才能理解法的内涵。修炼就是修自己，向内找就是修自己。回顾走过的修炼之路，从99年720以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虽然没有受到过迫害，但总觉得自己修得很被动，似乎是为了自己不受迫害才向内找自己的，并不是在主动破除邪恶的干扰。因为我总是等心性上有了明显的漏洞了，救度众生的事情受到了干扰了，才向内找自己有什么样的执着心没有放下，以至于被邪恶钻空子。虽然在师父的点悟下自己没有受到邪恶的迫害，但是毕竟使救度众生的项目受到了损失，本来可以平稳地运转下去的事项不得不停止，真是令人痛惜。通过这一年来的学法和师父的不断点悟，我终于明白了，要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稳健地做好三件事，必须养成时时事事向内找的习惯， 形成了向内找的修炼机制。总结这个过程，当我向内找很快找到问题和执着所在时，我知道那时我一定是在法上了。如果找来找去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那么肯定是偏离了法，没在法上看问题，那么我就要针对问题学法，找到自己不在法上的原因。这样逐渐形成习惯和机制，能使我遇到问题时基本上就能从法上认识，保持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用正念看问题，主动破除邪恶干扰破坏，更好的救度众生。正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是表面看来修得好与不好那么简单，而是救众生还是毁众生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大法弟子必须修好自己，向内找，实实在在修自己，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一次营救同修的经历。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了，到期的时候人没有放回来，家属去了两次也没有把同修接回来。第一次是坚持练功不做奴工，假期一星期，一星期过后家属又去要人，理由同上，又假期一个月。我们小组知道后商量一定要陪同家属把人从劳教所要回来，但是有一定难度，一是同修被关押在外地路途遥远，二是家属不明真相，以前同修上他家去过几次，想和他们一起去要人都被轰了出来，但是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绕开走，经过交流向内找，可能是我们的心态不对，所以效果不好。我们调整心态，用正念主导自己，应该怀着慈悲的胸怀找家属。当我们的心性提高上来以后，事情就有了转机。第二天在菜市场上就碰到了受迫害同修的家属，他主动和同修们打招呼，并说心里挂着自己的孩子，说中共不讲理光骗人。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就上前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家属，他很感谢我们。第二天我们小组的同修有主动拿钱出路费的，有主动陪着家属去外地要人的，另外的同修在家整点发正念。当天夜里我们就启程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当地的同修一起就到了劳教所。到劳教所门口后，家属跟门卫说我接我女儿来了，过一会儿门卫说都同意放人，就是队长不同意放，又给假期十天。当地的同修走上前去问为什么给假期，有什么权利假期，谁让加的，让他出来。过一会儿邪恶的队长和一个男的就出来了，出来后说什么因为不转化不劳动还练功，让干啥不干啥，所以我就给假期了，也许加十天，也许加一年两年。我们发正念不让恶警再说邪话，让他闭嘴，因为他没正的东西了。我们以家属的名义跟他说，你赶快放人吧，你也有儿女有父母，你也做一点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对你的家人也有好处，假期是你家的，那这笔账就算在你头上，你将来一定要偿还的，善恶必定有报。他赶紧说我没有假期，十天后我保证放人，他愿意练功我也不管他了。十天后我们的同修回到家中。这次我们小组配合得很好，效果也很好，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当天把同修接回来，让同修又在黑窝里待了十天。我们找了找心性上的问题，当时有怕邪恶不放人的怕心，还是信师信法不够，邪恶怕的是宇宙的真理，怕的是正的因素，怕的是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大法弟子作用，邪恶在正的因素面前就会销毁解体，一切是师父在做，是法的威力，只要符合了法就无所不能。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在法理上也有所提高。想想以前在本地营救同修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整体的威力这样大，所以不但没有配合同修去要人，还在后面说三道四，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惭愧。尤其这回看到外地的同修，他们付出的很多，在营救同修的这条路上做得很辛苦，但一点怨言都没有，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一起虽然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同时也很辛苦，但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在法上了。家属看到我们在劳教所门口待了多半天，顶着日头汗流浃背， 同时我们对他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也很感动，不知说什么感谢话好。我们说不用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师父的亲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发神韵演出光盘的经历。自从神韵艺术团2009年新年演出光盘出来后，我都是面对面的发，有时去卖饭的摊位上，有时去菜市场，有时去集市上发。这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的说谢谢，有的不要，有的还会提出一些问题。当对方说不要时，我会对他说，这么好的晚会在外国都要买票才看得到的，今天我可是白送给你啊，你看看吧，看完一定会觉得很好，不看多可惜呀。这时有的就会要一套。还有人问，你发这么多光盘值不少钱吧，这钱谁给的？我就告诉他，我和你一样也是打工挣钱，我花钱做了白给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为了救你。那人说，你这是做好事，心眼真好。还有人问是不是法轮功，我会说法轮功都是好人，别信电视上的宣传，天安门自焚是编造出来的，假的，借机告诉他大法真相。我每给人一套光盘时，都是很尊敬按辈分给对方一个称呼，如大哥大姐等等，对做买卖的称他老板，对岁数小的就叫他小老板，他们听到我的称呼都会很高兴，这时再给他光盘就都愿意要了。还有的人问演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演的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有孙悟空降妖、济公抢亲神话和传说，也有李白醉酒、花木兰这类古代故事。有人甚至问我是真的吗，我说我不会骗你的，我也不会害你们，我要害人何必用这种方式，还要我自己花钱做光盘，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回家好好看看，保证看后得好。他们就会放下那些不好的心，说回去要好好看。还有人说多给我点我帮你发，我会说谢谢你，你忙你的，我自己发吧。还有不怀好意的人问你家住哪儿，我说我住哪儿告诉你有啥用，你回去好好看看这张光盘吧。遇到这种人我不害怕，师父在《红音二怕啥》中讲到，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这个时候你要吓跑了保证会出事的。有一次我去菜市场发光盘，还没进菜市场就在道口上，你一套他一套就开始发，结果那天要的人很多，我发不过来，干脆就从包里把所有光盘都拿出来抱着，人们一看都凑过来拿，好像都在抢，不到10分钟50套光盘就被抢光了。这件事让我看到众生真是在盼望得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学好法，去掉怕心，走出来利用各种方式去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在2009年5月17日贺词中讲，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们的誓约，让我们共同精进。
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别放纵，别招鬼，即师父评语。近年来，一些海外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在网络上开设了一些面向常人的网站论坛，或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注册了一些机构，初衷是想利用常人形式讲真相救人，但是很多时候却因为不能踏踏实实地下功夫把路走正走通，而是实际效果与救人相差太远。换句话说，这些形式不但没有真正用来讲真相，反而成了某些学员，大陆和海外的都有，放纵人心和执着的聚集地。一些学法不深的，或者是不懂如何修炼的，或者是人心多而紧抱不放的学员，在做常人的事的时候，把自己等同于常人，求名求情，自己的修炼受到很大阻滞，还严重干扰了学员的修炼，误导了新学员和世人，甚至起着乱法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例， 有个未来中国大学论坛，简称网大，初衷是面向社会，结果教学对象很大比例是一些法轮功学员，还公然把法轮功称为法轮心功。当有学员指出其乱法行为时，却说什么，你说法轮心功是乱法，莫非你认为法轮功不是修心性的功法，到底谁在乱法？不管初衷如何，这种诡辩几乎和中国大陆劳教所洗脑般的洗脑论调同出一辙。据说该网站还领着网大中的修炼者、新入门的修炼者和不修炼的常人民运人士，像对待常人哲学、常人学问那样，对法轮功原著几乎是逐点逐篇的讨论。另外，其所用的一些比喻在卖弄口才文采的同时，也在起着祸乱作用。泡在该网站的人，尽管很大一部分坚信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但面对这些现象却未能用正面对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似是而非，站在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小圈子的基点。这是乱法和严重干扰学员修炼的例子。可悲的是，正法修炼到现在了，对这种人和事，除了已经关闭的清新论坛外，仍有一些学员参与创办维护的媒体网站予以转载和推荐。修炼人真的不能放纵自己的喜好、人心和魔性，否则不但起到负面作用，还会制造一个黑乎乎的场，招惹烂鬼特务。给常人讲真相的项目做成面向大法弟子的项目，究其原因，一个是知难不进，没有用大法弟子难行能行的心态把握救人这个宗旨，不用正念面对修炼中的困难，却执着于自己确立的形式，执着于这种形式给自己的执着、显示心和喜好心带来的市场，淡忘了大法弟子必须不断修好自己和救人的责任。我们都知道，末法时期的人心都败坏了，常人都迷失在名利欲望之中，讲真相救人很难。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除人心，不断地修出慈悲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了解常人的心结，有针对性地去讲真相，才能驱散迷雾，真正地讲清真相，从而救了人。救人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救人的过程中有苦有难，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突破自己，修好自己的同时，智慧才会源源不断地从法中来，另外空间的正神才会帮，体现在人中才会打开局面，在常人社会中有立足之地。相反，如果一旦事情做得不顺的时候，就用人的办法在学员中号召支持，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应该面向常人的项目做成了面向学员的项目，表面上看也热热闹闹，实质上却背离了讲真相救人的基点，成了为做而做，为满足自我而做。从修炼上讲，也是回避了修炼路上的关和难，好像走了捷径，其实提高不上来，甚至变得更加执着。有的当事人不知反省，甚至引以为成绩，浪费了学员的时间精力，还觉得自己在做好事。也有某些网站的项目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执着心的学员，形成小圈子，写文章抒发自己的常人情怀，以讲真相救人自居，实质是相互影响、相互吹捧，扩大执着，满足自己的人心。网站被停止了还不向内找，相反还依依惜别，大有长恨绵绵之意，或者想方设法要把小圈子移到其他网站上去团聚，这已经离修炼和救人的基点差得太远了。每个大法弟子都对应着自己的天梯，都承担着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救人的时间很紧迫，我们每做的一件事、一个项目都应该落在救人的实处，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执着和人心了。机缘不会永远等下去，我们得尽快学会真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众生负责，对正实法负责，让我们整体尽快提高上来， 大家齐心协力，踏踏实实的救人，多救人吧。师父评注：清理。注：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没说什么，有两个原因。一，我想叫学员自己修炼成熟，修炼成熟过程中看到这些问题，自己走出来。二，看那些组织者能偏离成什么样子，要彻底把人心表现出来时我再说话。现在你们看到了问题，那我就说说。有一些学员办的活动与项目，目的是为了救人，助施正法，可是搞来搞去都是学员在参与，成了内部活动，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一个是救不了人，一个是干扰了学员的修炼与救度众生，最起码是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大法弟子是助施正法的，不能被你们这样占用着人力资源。再有，有一些学员办的网站，你们能在救度众生中起作用，就健康地办下去，否则就不要起干扰作用。特别是带动大量新学员，学法不深的与人心强的学员参与的，我建议你们全部停止。对于常人网站，或者是自认为是为大法在做什么的活动，或者是自称自己是学员的网上活动，都是与大法弟子正实法无关的事。特别是政治活动，大法弟子从现在开始都不要再参与。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揭露迫害是为了叫世人看清邪恶，从而能被救度。解体中共邪党是天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值得大法弟子只为此而做。学员中还有那么几个人，由于走进大法的初期，听信了常人的一些胡言乱语，不知那是神对其心的试探，却一直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抱有疑惑。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不放下用人心看大法与对政治、对未来权益的执着。时间等你们太长了，不要用你们不干净的人心做大法的事。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严肃的，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如何明白，其实都是当初的有求心迷住了你们的心智，虽然走到今天，却一直是众神嘲笑的对象，走进大法却进不来，可悲呀。再说一个问题，人心是不稳定的，不要以为常人会有正念，有一些常人认同大法的法理，他们却没有在法上实修，也在媒体上为大法弟子说过话，反对迫害，从而有一些学员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了，甚至与大法弟子同样对待，不分里外。更有糊涂者把其说的话当成了法一样对待，人心在更多人的吹捧下就会飘飘然，不知自己是谁了，从而什么人心都来了，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了，甚至干扰大法弟子的正常修炼与正实法。其实这种情况不能全怨常人，学员一些人正念不足，不理性，不在法上做事，从而把这些同情大法的人搞坏了。普度众生，什么样思想基础的人都度，也因此会在学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心表现出来。这些我在传法前就知道，关键是大家要多学法，多学法自然就会有正念，在正实法中自然就会在法上做事，路才会走正。师父不希望你们老是走错路，更看不了你们被迫害。很多时候你们吃的苦真的是人心带来的，人心强了还不悟，旧势力的因素就会利用邪恶把你们抓到劳教所进行迫害。看了学员的文章，说几句帮你们清理清理，走好以后的路还得靠你们自己，等你们都成熟起来了，下一步就开始。李洪志，2009年8月6日。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